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复活的节的时候，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来见证神的复活，来受洗。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经历复活的基督。那在网络上还有不断的被提醒，就是我们在特别的时刻一定要戴口罩，还有勤洗手。那你觉得戴口罩跟洗手哪一个比较重要？
洗手。
洗手，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有人说洗手比戴口罩更重要，所以要勤洗手。那我就收到一个影片，发现有个动物也可以洗手，我们来看一下吧。所以发现这只动物呢比我们还要听话，我们还不一定都会勤洗手，它还要这个勤洗手，所以真的是很特别。好，还好他没有喝那个水。好，其实另外一个讯息我相信大家非常有兴趣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到底解药已经做出来了没有，有没有解药。好，换言之呢，就是有没有疫苗被开发出来，就是我们可能很期望能够得到这个资讯，也希望这个事情赶快发生。那从 WHO 秘书长这个谭德赛他就表示，他说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呢，或许最快可以在18个月后才能够问世。18个月是多久啊？一年半。那大家觉得哇，这个太久了太久了，但是你若是懂生物科技的，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平均按照过去的历史，要开发一个疫苗，一支疫苗大概平均的时间是10年到15年。过去在开发一个疫苗的时间需要10年到15年，比较快的有几个，包括狂犬病最快4年，还有德国麻疹也很快，7年，百日咳8年，麻疹9年，所以这都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们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我们希望它可能是下个月就出来，对不对？我们的心情好像希望它赶快出来，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讲，最快可能也要1年半。但是我们看到上次我上个礼拜在分享说，已经突破百万的人确诊，全球已经超过100万的人确诊，甚至110万。那昨天我看到的讯息已经突破160万，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增加的非常的快。那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万人，然后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都甚至比之前的中国大陆的确诊人数还要多。所以也看到很多国家表现出友善，其中一个就是台湾。台湾对其他的很多的国家也表示我们愿意来帮助，我们的经验能够分享，让他们赶快的可以度过这次疫情的影响力。为什么要拖这么久，而且是导致全球的问题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那若是大家有印象，上个礼拜牧师用的经文，我觉得今天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是否是这世代的人。因为上帝厌烦那世代的人。我们再来读一下诗篇95篇第10节，来，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或许上帝没有创造这个病毒，或许是人不小心做出来的，或者刻意做出来，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是事实。那我们想了解，我们不要学习那世代的人不晓得神的作为，我们也尝试去了解到底上帝你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学什么功课。那上个礼拜我也用了一个经文，就是当我们看到荆棘长满了地皮，这个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了就留心思想，我看见了就领了训诲。啊，那这张图呢是台湾的地图啊。那台湾的地图呢，目前以确诊人数的多寡用颜色来区别啊，发现啊，当然台北、新北市都是最多的啊。然后最绿的地方包括澎湖还有台东花莲，目前还没有确诊人数啊。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就在思想这么多确诊的人数，我们真的要小心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啊。但是我们来思想，上帝你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啊？那今天的主日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世代的人，我们了解神的作为，并且能够经历到复活的主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作为，也让我们可以活出与基督美好关系的一个生活。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刚大家读的经文里面啊，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啊15章17节到19节啊，他说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跟徒然的，我们仍然在罪当中啊。然后而且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第一个来思想的就是说，是否我们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呢？我们是否只在今生有指望呢？若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信跟不信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讲是否只在今生有指望。所以当疫情蔓延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觉得，你知道谁比较会担心钱财的流失呢？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的人啊？有钱人。请问是谁比较担心他的钱会失去呢？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的人啊？所以因着疫情的关系，我相信很多在世上拥有财富的人，他或许是比你我都更担心，因为他可能会失去这些。他是否也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呢？我们是否也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呢？好，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当这么严重的一个疫情蔓延全球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是否也是这样的人。我就想到我生病，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当时我还没有信耶稣，而医生宣告说我有可能得了病危啊，就是其实也发病危通知啊，告诉我的家人说这个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啊，有可能是癌症啊，血癌这样子。那我就在思想，我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我若活了，我要为谁而活？我到底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虽然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但是这些问题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马上会想到可能要面临的问题。求神来光照我们，是否这一次的疫情，我们来思想，你是否知道将来你要去哪里？当我们认识神以后，你发现将来知道要去哪里的人啊，其实他们对死亡没有那么畏惧跟恐怕可怕。举例来讲，像保罗，使徒保罗他根本不畏惧死亡，因为他曾经到天上过，所以他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他不会害怕。我们知道将来要去哪里吗？那里是可怕的地方吗？上帝好像也在跟我们说，你若活着，你要为谁而活？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假设我们活跟只是在过一天相同的日子，那这个疫情好像就没有达到上帝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要去思想，上帝比我们更急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同意吗？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后书3章9节，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8章13节，来，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的去找那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还欢喜，欢喜还大呢。其实我在预备这个讯息，我就在思想，上帝你的心情是什么？若我们心中想到的都是解药，而没有去思想我到底未来要去哪里，很多人可能都是在思想我如何可以赶快度过这个，可以开始再赚钱，再恢复过去的日子。但是你觉得这是上帝的想法吗？当我来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心中非常着急的就是很多人将来可能永远会跟他分开，而这些人都是他所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感受到上帝心中很急，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他也愿意去寻找那迷失的羊。而我们呢，我们好像比较就是像说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我要恢复过去的日子，我们好像没有去思想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若我们不明白，我们可能还是在过重复的日子，我们对未来也不见得有什么 太大的盼望。假设我们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基本上我们可能就只有过一个没有盼望。跟那如果上帝没有复活，其实就是吃喝快乐，及时行乐，把握你今生能够得到的。那我就想到什么样的人可能最没有盼望呢？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或许你有不同的想法。我就看到台北车站有很多的街友，以前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多，但是现在就觉得比以前多很多，就是在台北车站会有很多这些街友在那个路口，那或者是有些地下道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街友在那里。那我在想说这些人好像就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每天就是过一样的日子。但是我也在思想，这样的人好像也不害怕死亡，因为他好像 nothing to lose， 还没什么好失去的。但是我也觉得说可能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去思想这些人死了以后要去哪里，他很关心也很担心的就是这些人将来要去哪里。若耶稣没有复活，我觉得人活在很多的罪当中。我们来读大家所熟知的经文，罗马书3章23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再来读罗马书6章23节，来，工价乃是事，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很多人对罪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认识神才发现，原来上帝的标准是世界上所有标准里面最高的，神的标准是所有标准里面最高的，不论有任何的律法，神的定的律法是所有律法里面最高的。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可以趁这一次这个疫情的发生，我们好好行善，好好做出美好的事情，像我们的国家可以对很多国家表示友善，我们有很好的防疫的经验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但是单单行善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吗？当你行善之后，你是不是就因此没有罪了呢？不可否认，那个罪还在不在？还在。所以将来的结局一样可怕。所以神知道这些人将来的结局一样可怕，所以神要我们明白，不要成为迷糊的人。我们要知道他们最需要的跟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知道到将来要去哪里。罪的工价乃是死，神是在这一点绝对不迷糊的，因为神的标准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接受审判。所以在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审判的方式是什么？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但是我认为要得到永生，不是只有行善，这里面就是包括一定要什么，相信耶稣。好，所以复活节里面我们就来思想相信耶稣真的非常重要。好，所以复活节非常重要，是因为啊，神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罪是导致什么问题呢？罪就好像一个城的前墙，保护你的是产生没有保护力的。好，那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种解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罪所彰显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读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来，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好，所以一个毁坏的诚意就代表说它是缺乏保护力的，让恶者任意可以来攻击我们。好，所以这也是罪导致破口，导致恶者的攻击。好，然后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是，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对我们真的有帮助吗？我们来读一下，了解这个真理是否就有帮助呢？我们来读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来，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即使你知道了，对你的帮助也有限，虽然已经有进展了，比完全不知道的好，但是你仍然对罪来讲是无能为力。因此若谈到疫苗，耶稣就是上帝天父给我们预备疫苗，这个对罪的疫苗。好，若没有耶稣，我们仍然在罪里面。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律法是谁定的？上帝定的。审判是由谁审判？上帝审判的。所以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取代，所以耶稣是唯一拯救的方式。啊，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来找我，他说，诶，看到我书架上摆满了圣经跟属灵的书籍，然后我就在，因为他是在找指导老师，我就跟他聊，我就说，你这个那个法院里面那个审判官嘛，啊，审判官那个犯人有什么关系？一般来讲都没什么关系嘛，你是犯罪的人，我是法官，我就判你怎么样，你该死刑就判你死刑，你就去执行，这个叫公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天堂的法庭里面，坐在上面的法官跟那个犯人是什么关系？是儿子的关系。我刚刚讲说为什么上帝很急，是因为那个罪人是跟天父之间，他是视他为儿子，视他的为女儿，儿女的关系。假设你是法官，你要判的死刑的人是你的儿女，你会没有感觉吗？绝对有感觉。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将来可能面临的结局就是要由天父，由耶稣来定我们的死罪，而耶稣自己要成为代罪羔羊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所以他要代替我们死。这个道理当你明白，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基督教会这么的不公平啊！竟然可以在死前信耶稣也可以上天台，因为天父是用以耶稣是用看待儿女的方式来接待我们。假设你的儿女犯错，他认错，他也愿意悔改，请问你要不要饶恕他？一定会饶恕他嘛。好，而且是谁付上代价？他自己，不是别人，是他自己付上代价。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所以我们也读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的之人出手的果子。好，那大家对圣经也非常的熟。好，我们就看到安息日的前一天耶稣已经死了，埋葬啊，所以呢这个约瑟呢啊，就去跟比拉多啊要耶稣的身体，把他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啊。所以圣经里面有说，基督在预言说基督是被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啊。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晨啊，有两个玛利亚跟另外一个姐妹叫萨罗米啊，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前，为了要膏耶稣的身体啊。但是他们发现怎么样，那个坟墓的门口的那个石头已经被滚开了啊，已经被滚开了啊，所以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呢，除了这些耶稣的门徒啊，还有这些妇女看到以外，还有谁看到呢？啊，我觉得有一个一定会看到，就是兵丁。啊，因为当时耶稣在被埋葬的时候，祭司就去跟这个比拉多说：“你要派兵丁去守，因为他在还没有死以前就跟人家讲说他三天后会复活。”我心里在猜，他的门徒一定会把基督的尸体怎么样偷走，所以你要派兵丁去防守。好，比拉多说好啊，你就派啊。好，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石头被滚开整个过程里面还有谁会看到，就是兵丁。好，不是只有耶稣的门徒，还有兵丁会看到，因为他们一定要守住那个坟墓，不要让耶稣的门徒来偷耶稣的尸体。那你知道在当时的法律，这些兵丁若没有尽责的时候，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啊？兵丁若失职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来看在当时保罗跟希拉啊，他们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啊，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到监狱啊，然后他也有兵丁在看守他，但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事情？祷告、唱诗、赞美神。当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竟然这个地震动了，那个锁链也开了，然后那门都开了，所以狱卒一醒来，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认为什么？认为他们已经跑走了，所以他做什么动作？拔刀要自杀。保罗就大声喊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兵丁若失职，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死路。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请问看守耶稣跟看守保罗，哪一耶稣的尸体跟看守保罗，哪一个事情比较严重？当然是看守耶稣的身体更为严重啊，因为耶稣身体若没有被尸体没有被看守好，这个影响会比保罗还要严，还要，当然是不能比。看守耶稣的尸体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若失职，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描述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马上跑去跟祭司长报告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然后祭司长跟长老聚集商议以后，做了一件事情，他竟然拿了很多钱给兵丁，然后告诉他们说，你要告诉别人，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把他偷走了，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假设你传递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你平安无事。于是兵丁就受了银钱，然后传递这样的话。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一个逻辑，一个失职的兵丁竟然可以说我睡觉没有事，听懂我在讲什么？人家把尸体拿走，我睡觉会没有事，而且我还有钱拿，还有平安无事，你觉得合理吗？绝对不合理。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角度知道，这些是这个编造的谎言，跟当时的社会是违背的， 啊，因为失手的兵丁只有一条路叫做死路，但是他们却没有死，因为他们是有任务的，要编造谎言。但是令我更难过的就是这些祭司长跟长老，他们当初认为耶稣是不会复活的，后来知道耶稣复活了，但是却怎么样，仍然编造谎言。求神来光照我们，当我们看到神的真实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悔改。好，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二节，来，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或许当时很多人被蒙在鼓里，因为祭司长跟长老他们想好了一个很棒的谎言，但是从我们合理的判断里面，根本就是不可能。又从哪里看出耶稣绝对是复活的？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说话。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来，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就是来光照我们，耶稣真的复活了，不单单是当时的门徒看到，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大大被改变。基督改变了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复活的铁证。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来，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没有事情可以拦阻，就像我刚刚讲说，这些门徒他经历到复活的主，他们知道将来他要去哪里，他们根本不畏惧死亡，即使是受害、被害、受辱，也不能拦阻他们去传福音。他们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开。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论任何的情况拦阻我们，我们仍然要传福音，因为这就是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产生一个活活的见证。在基督里的重要，不单单是知道耶稣复活，我们要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好，因为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但是在基督里怎么样，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在基督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什么是在基督里，不单单只是知道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也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明白我们的罪是被除去的。好，所以在逾越节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不需要面临死亡，而且我们的罪可以因此除掉。所以逾越节呢，其实也是除酵节，基本上的时间非常的接近，因为它预表的就是我们是没有罪的，因为不是我们的罪，是因着耶稣的缘故把我们的罪除去。啊，所以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啊，这是当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就特别提醒他说，你们要吃无酵饼。好，所以逾越节也是预表我们的罪被耶稣啊除去了。啊，所以耶稣就是那代罪羔羊。啊，那逾越节啊，就是代罪羔羊，就是逾越节的时候要宰一只羊，这只羊的血呢要涂在那个门楣上。好，就是当初他们逾越就是能够离开埃及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好，所以这个血呢可以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好，所以在基督里基本上就好像你躲在那个家里面，那个家里面的门口是有基督的血，所以在基督里呢，就是你在你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不是你知道这个故事啊，不是只有知道，是你的生命，你的人是在为什么受洗这么的重要。好，很多人认为说我信耶稣就好了啊，我祷告一样可以祷告啊，但是耶稣自己都说 信而受洗，是要进诸般的义。所以受洗在你有能力范围里面，你要一定要受洗，因为耶稣都说受洗的事情。所以逾越节基本上就是被主的宝血遮盖，可以脱离死亡的审判。每个人都要面临审判，但是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有宝血遮盖你，基督的宝血遮盖你，你就可以将来一定可以复活得着生命。那你在基督里吗？从哪里看出来你在基督里呢？我们读一个大家最熟知的经文，也是今天给所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不论任何的伤害，任何的迷惘，神都要来医治我们，带领我们。所以基督徒信主的前后有很大的差别，之前是被捆绑的，即使你知道你也行不出来，但是信主后成为新造的人，就是你可以脱离捆绑，你可以得着真正的自由。这不是只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事实，就是你可以经历。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美国人，他在21岁当天呢生日，为了庆生，他就到 Las Vegas 去赌博，但是从此他就爱上赌博，他想要成为专家，所以呢他就想要成为职业的扑克玩家，然后在赌场里面找工作，他希望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但是不可否认呢，十赌九输，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无法脱离这个毒瘾，而且欠了20多万的美金，但是他的结局就是他告诉人家说我要宣告破产。宣告破产的时候呢，法院就会告诉他说你就还部分的钱就好了，他就采取这样的方式去还那个部分的钱。但是他在还钱的过程里面，他心中有个想法说，我有那么倒霉吗？我有没有可能再赌他一把，然后把这些钱早点还清？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想法？他这种想法是很真实，他就这么去做了。所以他虽然宣告破产，然后他只要还部分的钱，但是他仍然没办法挪除他赌博的毒瘾，所以他继续赌博。所以他到了30岁的时候呢，又有累积了10多万的这个债务。所以他就想说，我终于明白，我以前做的一切事情都徒劳无功，问题是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他要加入所谓的一个戒赌的互助团体，听说可以帮助他90天不要去赌博。所以他就参加这个戒赌小组，然后戒赌小组就告诉他说，这个毒瘾是戒不掉的了，就是你一生要跟他共同相处，是戒不掉的。他就听得有点愣在那里，想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个毒瘾没办法戒掉。后来他就想要自杀，他觉得这样的人生真的是没有盼望，他只有就跟上帝祷告。那当时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请让我看到自己的生活还有未来，还有盼望，因为我已经一无所有的。结果上帝回应他，上帝回答他四个字，天国近了。他很兴奋有这四个字神回应他，但是想想天国近了跟他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开始去查圣经。然后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3章2节后面这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看了眼泪就掉下来，原来上帝告诉他，他要悔改，不是只是知道自己有错，他要改变。所以他就哭着跟上帝说，我真的搞砸了，我不想再干我以前所做的坏事，我需要你的协助，请饶恕我。一个悔改的生命不是只是嘴巴说说，是一个真诚从里面跟神的做一个连结。他决志信主之后，他就感受到他这辈子能够挑起他没办法挑起的重担，他觉得都变得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感受到自己变得很重要。弟兄姐妹刚刚听到 弟兄姐妹的见证啊，里面有提到就是他看到自己的价值。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跟神有连结，这个连结的过程里面，你要看到你自己的价值啊，不要只看到自己是没有用的，自己是失败的，你要看到你是上帝的创造，神没有创造失败者啊，所以上帝没有创造不好的作品啊，每一个作品都是神的创造，都是杰作啊，所以他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就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当他跟神越来越亲近，他赌博的冲动就越来越淡，最后就完全消失。几年以后，他不单单还清了赌债，而且成家，生了两个孩子，现在还在电视台里面主持一个节目，帮助人家能够啊戒赌啊的一个节目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也看到神在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啊。但是我在思想，很多基督徒信久了，会不会觉得说啊，好像有经历神，但是好像遇到停滞期，有一阵子没有感受到神。难道这是真实的吗？就是基督徒会这样子吗？经历神只是偶尔的事情吗？所以今天最后一个重点谈到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经历神啊，不是只是哎，我曾经在几年前有这样的经历神，但最近都没有。我觉得那不是真理，真理就是要我们不断的经历神。从哪里看到可以不断的经历神呢？我们来读这样的经历的根据，我们来读约翰福音7:38，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请问什么是活水？若是大家有去注意到啊，一个河川，它若是水有不断的进来，那个水才叫什么？活水，不断的出去，不断的进来，不断的出去，那叫做活水。或许每一个河川它流进来的速度有快有慢，流出去的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不可少的就是一定怎么样在流动。好，所以活水就是有流动的水，就是有流动的水。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信我的人，耶稣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换言之，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知道一个确据，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不断的经历神，可以或多或少的都可以经历神。不要给自己借口说我碰到了停滞期，那不是出于神的啊，出于神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经历神。经历神或许有多有少，但是不会说我没有经历神啊，所以我们就要抓住，原来神就是要我们不断的经历到他。神怎么样让我们不断的经历到他呢？我们来读诗篇25:12，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是出自于约伯记的1:9-10，来，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你在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觉得我们的神只会特别对约伯好，不会对你好吗？你觉得我们的神是偏心的神吗？不是，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神。所以神透过约伯的经验，当撒旦在跟上帝对话的时候，其实就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神在他的儿女敬畏他的儿女的周围设下什么篱笆维护着他。我们若是敬畏神的人，我们每天都要跟神连结，每天都不要走离开神所设立的篱笆。神没有叫你出去，你就不要出去啊！神没有，神叫你出去，你就是要出去，因为那个篱笆会跟着你走啊！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 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的时候，就有神的保护。这个事情撒旦提出挑战，撒旦说约伯敬畏你岂不是没有原因的吗？因为你在他周遭设立篱笆，而这个篱笆是恶者无法攻破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亲近他，你就从圣经里面抓到神怎么样保护他的儿女，是用那眼睛看不到的篱笆围绕着他。但是这个篱笆谁看得到？撒旦看得到，撒旦没办法攻破这个篱笆，除非神说把这个篱笆撤掉。但是当神对撒旦说我把约伯周围的篱笆撤掉，你可以攻击他，果然那个攻击是很可怕的，但是神给的约伯的祝福是双倍的，所以结局就是神给约伯双倍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其实神才是真正掌权的神。在我过去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知道这个世界是被谁控制的？恶者控制的。我心里在想说，那我要不要按照恶者的意思呢，我才能够得着我要得到的东西？听懂我在讲什么？我在还没有完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在想说，既然这个世界是被恶者控制，对不对？那我是不是要按照恶者的法则，然后我可以得到我要做的东西，我要得到的东西？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曾经有。但是后来我才真正知道，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神的掌权是胜过恶者。虽然恶者在这个世上有掌权，但是神一旦设立的范围之后，恶者也没办法进入到那个神掌权的地方。所以神才是真正保护我们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法则，而按照神的法则就像在这里，他所手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虽然很多人说，牧师你是在讲什么这个什么神学啊？有一种神学叫做什么？成功神学啊。牧师你不要讲成功神学啦，神我不是在讲成功神学，但是我告诉你，神确实在某些人的身上，神的儿女的身上是不断的赐福给他的。我不能说这个事情是所有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是神的作为，神要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好，但是你不要说这样子是错误的，神要祝福他，你凭什么说不行？好，所以我们不要去限制神。好，我也不是说这个法则是适用所有的人，我们看到很多跟随神的人也是很苦，好像保罗也很苦啊，对不对？他也没有在地上，但是亚伯拉罕却是一个地上产业很多的，所以不能用一个框框去解释所有的事情。我们回到经句，今天给大家读的经句是大家所熟知的经文，腓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说好啊，我要经历神，我要每天经历神，那上帝又给我很多的话，里面说我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有类似的经验吗？你可以祷告好像都凡事顺利吗？圣经里面又有这句话，大家也非常熟悉，约翰福音16:24，我们一起来读。来，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简单来讲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都希望我们所祷告的能够成就。但是你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吗？你祷告的全部都成就吗？我们看到有成就的像彼得说，金跟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叫你起来行走。他就拉了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就把他拉起来，好，那个人就起来了。好，所以确实奉耶稣基督的名确实行了很多的神迹，在某些人的身，实际上圣经里面也出现这样的例子。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亚比斯，虽然他的经文只有这么短两句，但是他的祷告却是很多人所羡慕的。我们来读亚比斯的祷告。来， 亚比斯比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我为什么说亚比斯的祷告这么的让人羡慕呢？因为这里说啊，神应允他所求的。他求什么？求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啊？好吗？有没有人不要？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不可否认，好像不是每个人的经验是如此。我们就以耶稣当作例子。当我在准备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准备金句，金句就是说，刚刚的金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啊，耶稣的祷告啊，我们来读一下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了。他说什么？来，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去了解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去解读。我们很容易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当你了解，用你错误的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你就变成超人了，因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嘛，对不对？按照他的经文，你的理解是这样子，但是你看到耶稣不是这样子理解的。耶稣不是这样理解，我们就要学习耶稣的样子。耶稣也在跟天父祷告说，你凡事都能，同意吗？天父当然是凡事都能，耶稣就说，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句非常重要，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在祷告跟神亲近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天父真的是凡事都能做，但是我们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天父的意思。所以这一点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经历神，我们一定要抓住耶稣基督经历神的方式，就是按照天父的意思，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好，使徒保罗的见证，我们刚读的经文，好，刚读的经文里面可能只读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前面就说哎，我都可以在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各的情况都可以怎么样学到了秘诀。好，我不论我也可以储卑贱，也可以储丰富。但是我们刚有一个经文没有读，我们来读最后一个经文。来，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所以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不要只读十三节，我们要读什么？上下文。上下文读了以后，才会知道原来神的意思是什么。那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我用红字的表达，凡是上帝你要求我做的，我靠着基督我都能做。听懂我在讲什么？凡事都能做的前提就是凡是耶稣天父要求我们做的，我们靠着上帝的能力凡事都能做。所以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哦，啊，听懂吗？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圣经都是啊，按照我的意思，上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你了解圣经的上下文，了解耶稣的表现，你就知道其实真正的含义就是我们要明白上帝你要我做什么。当我们明白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是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做天父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所以上帝叫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去思想神量给你的环境就是神要你做的事。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的界限不同，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说，上帝你要我们做什么事？ 到底什么是秘诀？其实秘诀就是明白神量给你的事情。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来，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至贱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不是按照自己，乃是按照神量给我们的界限去扩张，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在预备讯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布永康，大家知道布永康，他在非洲那个信主的人数上千万，反正就是那个，下次我把那个影片给大家看，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那个人多了，就好像那个麦场一样，那个麦就是你去稻田，你就看到那一根一根的那个人，就是像那一根一根的草一样，满满的一片。然后他在那里布道，他讲的经文没有牧师用的多，但是他可以让这么多人受洗，这么多人觉知。那我在想说，上帝你用这样的人就好了，你干嘛用我？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会不会常常去比较啊？那是他就让他做，我就不要做，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神就启示我，你不要忘记，我给每个人都有他量的界限，每个人都有他的界限。你明白你的界限吗？若不明白你的界限，就是跨越界限。你知道圣经里面谁跨越了界限？撒旦跨越了界限。撒旦跨越了神给他的界限，他想要成为什么？他想要成为神。我们若不明白自己的界限，你会抱怨，你会比较。所以明白自己的界限非常的重要，你才不会抱怨连连。你去看圣经里面，你看到使徒保罗，他们是非常明白神给他的界限，他到处想要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圣灵却不允许。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六章五到七节，来，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你知道这个三个经文里面有没有碰到钉子啊？有。一个不断经历神的，不是说我做每一件事情上帝都说 OK， 那叫经历神。经历神也包括上帝说怎么样 ？No。所以不断的经历神里面包括上帝跟你说 No。但是上帝跟你说 No， 是不是代表神不爱你？不是，因为神给你的界限跟别人的不一样。所以去明白神给我们的界限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明白呢？就去做嘛，然后上帝会告诉你 No。 所以做我们想做的，但是也要去敏感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会对你说不，你就不要继续往前走。所以他们知道神在，所以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他都知道，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情神不允许，他就不再继续做。你知道保罗他是一个蛮有圣灵能力的人，你知道有人拿他身上的手巾，就是手帕，还有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拿牧师的毛巾啊。你说这个好脏哦，这个要洗。但是保罗是这样的经历，但是他身上的病他跟耶稣求。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来，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每一个让人心动的见证都是在讲他的软弱，求神来光照我们，不是只是讲自己的软弱，而是在软弱上来经历神，然后神改变了我们。所以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支撑这些人不断的在忍受这些软弱，或者是拒绝，或者是不舒服呢？我觉得保罗他讲到一个未来的盼望，他知道将来在天上会得到什么东西。这个经文大家也很熟悉，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4:8，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当我们认识神，经历神，你会知道神有时候跟你说不，但是神跟你说不其实不是不爱我们，因为上帝也跟耶稣说不，因为耶稣说求你把这杯撤去，所以没有按照耶稣的意思。同样的，保罗他也做很多事情，上帝也没有说 OK， 也可以跟他说不允许，但是他仍然可以经历到这些难处跟困难，因为他看到未来，他看到未来充满了盼望，因为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那这个冠冕到底是什么？是金子做的呢？是银子做的呢？是珠宝呢？是这些东西吗？其实不是。当我看到神光照我，不是这些珠宝，而是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来读我用的一个影片呢，就不是影片，就是这张相片的，是一个妇女怀孕，我就想到我们家的人唯一的女人。师母在怀孕的时候，那肚子真的很大，人家看到都说是双胞胎吗？是双胞胎吗？但是每次里面都只有一个。然后我看到很多怀孕的太太呢，不是讲师母，都会跟那个老公说，我再也不要生了，我再也不要生了，因为生孩子真的很痛苦，这样子。都是你，都是你，都是在怪老公。师母没有这样对我。但是为什么可以不断的在怀孕的过程里面不会一直抱怨说我不要再生了，因为生出的孩子，看到孩子就忘记过去所有的害怕，所以看到孩子那个兴奋，看到孩子的美好，就忘记了过去怀孕的过程里面或者生产过程的疼痛。同样的，在约翰福音16:21-22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妇人生产的时候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是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现在讲的就是预表在天上，耶稣讲在天上，当这个人信主的时候在天上就怎么样，多了一个人，当这个人信主的时候在天上就多一个人。好，然后后面说你们现在也要忧愁，但我在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求神来光照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喜乐，在牧养人，在带领人信主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这些喜乐？我看到很多小组长真的很辛苦，很就是说能不能换人坐一坐，太累了，牧师以前都是轮流坐，为什么你来以后都不想轮流呢？若你知道你将来要得到的赏赐，你就会知道你做这件事情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好，我们来读最后的经文。大家说经文能那么多啊？我们来读第三罗尼迦前书3:9，来，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2:20，来，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给我们的界限里面去牧养，去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将来在天上 这些人就会成为你的荣耀，这些人就会成为你的冠冕，这些人才会成为你的喜乐。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金子做的什么那些，那不是真正的荣耀，就是你带领多少人到神的国度里面，你让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长大。这就是神量给我们的界限。耶稣他学着顺服，结果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这个顺服就是在拒绝当中经历神，唯有被拒绝才会学习我们生命当中的谦卑。好，所以神也在磨练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牧养别人，希望这些人能够成长，其实上帝看我们也是，他也希望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日子里面能够成长，能够谦卑。好，因为像耶稣一样，他就是谦卑，所以圣经里面说，我把耶稣升为至高，他要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若明白原来神在复活节要得着的，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而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将来在天上神会高举我们的生命。所以因着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保罗、耶稣都在世上经历到很多的难处跟困难，他们也胜过了，成为得胜者。好，所以成为得胜者在神国就是荣耀的，就是喜乐，就是冠冕，就是荣耀。我们一起来啊，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了哈。但是这次预备信息里面我非常感动，是因为同工跟我有一些讨论，这个讨论就是说到底耶稣是哪一天复活，到底耶稣是哪一天受难。那我终于知道答案，那我只告诉大家答案。耶稣是在礼拜三受难，耶稣是在礼拜六复活。你说，哎，牧师你怎么会这样讲，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你仔细去查考。但是为什么礼拜六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呢？因为礼拜六是什么？安息日。所以耶稣在礼拜三晚上受难，在礼拜六复活。但是为什么这一段是很多人都读不懂的呢？因为安息日不是，安息日有两种，安息日有两种，一个是节期的安息日，一个是七天的安息日。那你若不明白这个你会搞混，但是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因为逾越节当天就是要守安息日，因为除酵节当天就是要守安息日，然后安息日跟七天的安息日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非常清楚。那我们不明白，所以你会读到，哎，这个安息日碰到安息日，这边不能做什么，那边不能做什么。感谢主，我终于明白了。但是耶稣真正复活才是重点，哪一天复活你有兴趣我们再来查经来了解。好，我们今天就不谈，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你的复活把那个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每天跟你有美好的沟通啊，天天经历到主你的同在。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